是复活主日，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当然我们高兴的原因可以很不同，可能有些去了旅行觉得很高兴，有些还在学校的假期当中觉得很高兴。但对于基督徒，我们感到高兴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今天无论我们唱诗歌读圣经，都提醒着我们这个事实，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在生前他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审问、判刑，最终被钉死在一个代表权力的十字架上面。当时一班跟随他的门徒、一些相信他教导的人、他的亲人，除了觉得无比的伤心和绝望，可能他们会认为对上帝上一次的遗忘或者放弃，但他们同样都可能会出现对信仰的疑惑。为什么一位自称为上帝儿子的主耶稣他不能够救自己的呢？就在这些绝望、伤心、疑惑的当中，经过了三日，三日之后主耶稣从死亡当中复活，代表了他战胜黑暗、罪恶、死亡的权势，将人类从最黑暗、最失望的时间带入到一个最喜乐、最有盼望的时刻。我们今天是不是都经历到这份复活主给我们的喜乐和盼望呢？复活的主宣告上帝所应许的拯救已经成就了在人世间，而当人和这位复活的主基督相遇，人的生命就会得着更新和改变。从耶稣时代的第一批见证人开始，我们就知道在刚才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这第一批的见证人。后来经过历世历代，每一代每一个的基督徒都见证着这位复活的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和大能。无论是刚才所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那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们因为见到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生命不再一样。或者只是今日刚刚新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所写下的见证都给我们去看见这位主那份的恩典。在今天的周刊里面，我们会看到刚才洗礼的两位成年人，他们信耶稣和决定洗礼的经历。他两位的故事很不同，但同样见证着上帝的恩典。另外两位接受洗礼的少年人，他们的洗礼虽然是出于父母的信心，但当我探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分享到他们想认识主耶稣多一些，想继续跟随这位的主。从他们的身上可以见到一位复活的主在我们各人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不同的人都见证着这个的真理，主耶稣已经复活，而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到恩典、能力和盼望、信心。不单止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都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份复活带来的信心、喜乐、能力和盼望，其实不是只是属于新洗礼的弟兄姊妹，或者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接受洗礼的那个时刻。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已经洗礼很多年，一直虔诚地去信主， 或者今日先至第一次嚟到教会，可能一心咧只系戥人开心，见证咧洗礼嗰个嘅喜悦，或者只系想感受喺复活节期里面呢种宗教气氛嘅人，盼望我哋今日喺崇拜嘅里面都可以一同去经历呢位复活主俾我哋嗰份嘅恩典。我想藉住圣经里面一个洗礼嘅故事，同大家再一次去经历呢个复活主俾我哋嘅恩典。这个故事就是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如果大家前面有圣经，我都鼓励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在新约194页《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当中记载着一个人物的事情。这个的主角是一个在凯撒利亚叫做哥尼流的人，他是以大利营的百夫长。圣经对这个人物有一些形容，在第二、第三节那里，他说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向上帝祷告。而在第22节那里也都形容他是一个义人，是为犹太全民族所称赞。从这些形容我们都可想而知哥尼流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圣经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英文叫做 God-fearer。 敬畏上帝的人是当时的有一批人，他们是愿意信奉耶和华上帝，而且是愿意去遵行那些律法诫命的人。但他们和犹太信徒的分别呢，就只是他们没有受割礼的，他们在生活、行为、信心、守节期、守律法方面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个表现信心去信奉上帝的一个人。用今天的语言，大概呢是一个住在外地，是一个在外地的华侨，他是一个驻京部队的军官。这个人热心爱主，带领全家人都爱主，去勤父崇拜，常常祷告，乐意奉献，愿意帮助贫穷人，有好的名声。大概呢哥尼流如果在今日，我们就会用这些说话去形容他。我们就这样听，其实他跟一个信主的人呢没什么分别，就只是他未接受洗礼。这位哥尼流后来在祷告当中见到异象，有主的使者要他呢去请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呢去他屋企。于是哥尼流就照住使者所讲，派人呢去请彼得来了。彼得去到他屋企所讲的，就是啱啱读经的时候那番的说话。其中由第36节开始，彼得提到主耶稣的身份是万有的主，他在地上是要传和平的福音，而主耶稣的工作是从加利利开始，而这福音传遍犹太地，他到处奔波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但这个的耶稣，他的结局是被罗马兵丁、犹太宗教领袖将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不过主耶稣并没有因此而死亡，在第三日上帝使他复活，并且让他显现给上帝想拣选的人去见到。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里面所讲的这番说话，好像为到哥尼流上了一堂洗礼预备班，他帮哥尼流去厘清了对主耶稣、对上帝的一些观念和认识。而更加重要的是，当澄清了这些观念之后，令到哥尼流对主可以有进一步的回应和委身。在经文里面记载着哥尼流的生命和见证，虽然已经受到人的肯定赞赏，不过我们要知道他生活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其实他是活在一个信奉多神宗教的一个外邦文化的里面。 其實他的信仰由細到大都在這個環境裡面或多或少會受到一些影響。好像在25節裡面這樣去形容，當哥尼流一見到彼得去到他家的時候，他在做一件什麼事情？他立刻俯伏在彼得面前拜他。我想這種拜神的動作對於我們信奉一群信仰的人呢，其實都不會做的。你不會無端端請了一個你譬如請了我去你家，你不會我一入門口你就拜我嘛，我肯定不會。如果會我都應該好像彼得這樣的反應，我都只是人來的。所以彼得有這樣的反應，也都反映著哥尼流在他成長的裡面對信仰對這位上帝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觀念，他仍然需要接受一些教導，以致他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是只是停留在他自己的經驗或者傳統的當中。而除了澄清哥尼流對這個上帝的觀念之外，彼得的講道亦都幫助哥尼流對主耶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我們知道聖經作者很刻意去形容哥尼流是一個義大利型的白夫長。意大利和羅馬是什麼關係呢？大家應該大概都知道，羅馬帝國就是當時統治他們的一個的政權，而主耶穌就在羅馬政權這個的掌管之下，在這個總督審問之下被判刑，亦都是由羅馬的兵丁去執法。其實這些一切一切對於在義大利營的白夫長哥尼流，他自然會有聽聞過那些人怎樣講耶穌。所以哥尼流的信仰對這個上帝的認識可能都會受到一些不同的傳言所影響。因此彼得去到和哥尼流上這一堂的洗禮預備班，就很必要將耶穌的身份、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再一次讓到哥尼流很清楚，以致他能夠認識這位他很虔誠去信仰他的一位主。因為哥尼流對主耶穌有這份真心和真心的認識，令到哥尼流願意作出多一步的回應。經文是之後形容他最終接受了彼得的洗禮。可能我們會問，哥尼流的生活其實跟信主都沒什麼兩樣，為什麼還要洗禮？我想這條問題可能有很多人在未考慮洗禮之前，或者都聽過一些未認識主的人會問過這個問題。我記得在我洗禮的時候，我的家人都說過這番說話，你都回教會啦，你都侍奉啦，你都奉獻啦，你做乜仲要洗禮呀？其實你洗唔洗禮冇分別㗎。不過我相信已經接受洗禮或者對於信咗耶穌嘅人，除非有啲好特殊嘅原因，如果唔係，我哋都應該會認為洗禮係每一個基督徒最自然不過嘅事情。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嘅成長，去到一個嘅年紀，他會開始入學、讀書、繼續成長一樣的事業。而對於神道衛理會來說，洗禮不是一個令人得著救恩的一個原因，即是說人不會因為洗禮才得著耶穌基督的救恩，救恩是來自上帝給人一份白白的恩典。不過洗禮實在是一個的標記，一個的記號，它標誌著我們聖潔生命開始的蒙恩途徑。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洗禮又是一個必經的一個的時刻。曾經有形容洗禮好像一個啟動的儀式，將上帝送給每個基督徒救恩的禮物開啟，而開始進入一個聖潔生命的旅程。而在這個旅程的裡面，人不斷作出回應，又不斷去經歷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我會 咁样好简单嘅形容吓。就系咧，当人决定信耶稣嘅时候，就表示咧我哋愿意接受一份救恩嘅礼物。但系当你洗礼啦，你就咧去打开呢一份嘅礼物。喺呢份礼物里面，当然今次咧就只系大家阵间会收到嘅一只复活蛋吓。不过咧，上帝俾我哋救恩嘅礼物盒咧系好丰富噶。所以经历洗礼，我哋打开咗呢份救恩嘅礼物，我哋会一样一样就去经历到神俾我哋嘅丰富。上帝应许人有丰盛嘅生命，藉住洗礼，我哋开启咗呢一个丰盛生命嘅一个嘅旅程。洗礼嘅人就系接受一个愿意活出成圣生命嘅一个呼召。表示我们愿意让圣灵去介入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提醒和更新，以致上帝可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是不断承受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当哥尼流他这样回应去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开始迈向他成圣的旅程，他的生命进一步的要经历主在他里面那份的带领。对于哥尼流是这样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对于彼得同样的这样经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看回第十章的记载，在哥尼流见到异象的第二日，身处在约帕的彼得，他在祷告的当中也都见到异象。他见到的异象是这样的，他有一块布从天降下，跟住咧，里面见到咧有各样四脚嘅走兽、爬虫同埋天上嘅飞鸟，哇！令佢更加觉得惊嘅咧，就系有声音叫佢你起嚟，将嗰啲咧嘅走兽咧劏过嚟食啊！对于一个彻头彻尾嘅犹太人，守洁净礼仪咧系真心蒂固啊，所以咧佢会回应主啊，绝对唔可以。因为凡污浊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不过这个异象一连三次出现在他面前，跟着就收回上天上。就在他觉得困惑的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去到西门的家里面。彼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最终去了哥尼流的屋企。彼得当时已经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在之前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已经在耶稣升天之后经历了圣灵降临。他在五旬节曾经对犹太人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去讲说耶稣被钉复活的事，令到三千人信主。后来他传道的时候，虽然被议会的人威吓要杀他，不过他仍然放胆的传道，继续在信徒当中到处奔波。彼得对主耶稣已经有相当深的认识，透过主耶稣他对上帝的工作和旧约的一些诫命也都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里面，他一开口所讲的说话，他就说我真是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不单止是这样，原来在各国中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从这句说话，我们似乎知道彼得对上帝又有一个新的发言。我们想回彼得的生命，其实他对主的认识是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澄清，不断的更新，有不断的再认识。以他生命当中两次重要的经历为例，他曾经以为他自己会为主坚持到底，因为他很认识主，很爱主。但他没有想过原来鸡叫以先他会三次不认主。这个经历让他对主对他自己有新的发现。后来在耶稣死了之后，他一心想住回去打鱼，但是又给主耶稣三次的问他，你爱我比姐姐更深吗？他是自以为他要回去自己原本的工作当中，
主耶稣的出现又让他对主有新的认识，对他有自己又有新的认识。这些不断的认识、澄清、更新和再认识，令到彼得再一次委身去跟随这位的主。而因为主耶稣一直的教导，其实彼得对于洁净的礼仪呢，都慢慢一步一步呢有新的体会。所以我们看见当哥尼流去派人邀请彼得的时候呢，彼得是在一个皮革匠的屋企里面。其实皮革呢在犹太的洁净礼仪里面都是属于不洁净的，然而彼得都愿意在这个皮革匠的家中呢去住。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彼得对于上主所教导关于洁净的礼仪呢，其实已经有一些的认识，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执着，不过仍然有一步呢他未能够突破的，就是跟外邦人的相处。所以当哥尼流邀请他去他家的时候，彼得这样回应，他说你们要知道啊，犹太人和别国的人，即是讲着非犹太人，结交呢是不合规矩。但这个不合规矩，当彼得经历了那个异象之后，他都再一次的突破。他说上帝已经指示他，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污浊或不洁净。彼得一个信主耶稣这么久的人，跟随主耶稣这么久的人，侍奉主耶稣这么久的人，他仍然在主的里面去经历一些新的认识、新的突破，以致他知道原来这位的上帝他真是不偏待人，不是只是不偏待一些不洁净的犹太人，他都不偏待各国各族的人，只要人愿意就可以接受上主的恩典去洗礼。因此在这个新的认识之下，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当中，为到哥尼流去施行洗礼。复活的主让到哥尼流对上帝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同样让到彼得有新的成长。经文里面给我们知道，哥尼流作为一个外邦人，其实他有晒所有在我们现代人里面觉得不需要信耶稣的理由。他有学识、有能力、有背景，不过他仍然愿意谦卑去跟随这位的圣灵，跟随这位主，让他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回应、不断的委身。彼得去到信仰一个已经可以行神迹、叫死人复活的一个的光景，我们都觉得这位的领袖没有理由在主的里面还有更新，还可以再委身。但是复活主透过哥尼流这个的生命，同样的让彼得可以得着这份更新、这份委身。复活主去跟哥尼流这个生命相遇的经历，不单止是当场对于哥尼流、对于彼得、对于在场的人产生一种的影响，对于不在场的人同样的继续产生那份的影响。就是因为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中，为到哥尼流去洗礼，引起了犹太群体很大的反应。为什么你会为到这位外邦人去洗礼，接纳他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使徒行传接住的在第十一章、十二章，甚至去到耶路撒冷会议都仲讨论着外邦人怎样可以加入一个教会的群体。就是从一个哥尼流接受洗礼一个的经历开始，他所影响身边的人，所带来的改变 唔係只係停留喺佢接受洗禮嗰一刻，喺之後嘅一代，一直嘅影響住唔同嘅人。今天我哋經過咗歷世歷代，從第一批見證人開始，到到今天喺我哋當中，亦都有新洗禮加入教會嘅人。我哋系咪同样被呢位复活主所带嚟俾我哋嘅恩典、信心、能力同埋盼望，再一次得着呢份嘅更新呢？希望我哋今日坐喺呢一度，唔系只系份人开心，唔系只系睇紧一个历史嘅片段，而我哋今日同样嘅要经历呢位复活主喺我哋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做更新的工作，以致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群体都再一次得着这份的改变，让身边的人可以一同经历到这份复活主所给我们那份的恩典和盼望。愿主亲自的帮助我们，阿门。